那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站在你自己的爱中，恳求天父你此时此刻圣灵交通感动，再一次把你自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更厚厚的将你自己浇灌在我们心中。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一起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圣经来看，第八章31节，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段经文我想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中心，一个主题，就是神的爱。但是这个非常熟悉非常明显的一个主题，却很容易让我们没有限制的去把它发挥。保罗在这边讲到，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这个神的爱是有特别他要说的这个内容，而不是指到我们所感受到，我们所经验到的，可能在我们的遭遇里面。这方面呢是在其他的经文提的。这段经文来到这里，也可以说是保罗罗马书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结论。那么如果你从第八章你略过9到11章，你直接跳到第12章，那个衔接也是非常的顺的。12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么当然，如果你包括9到11章，他特别针对犹太人的这个事情，在神的这个救恩跟以及非犹太人之间的那一种关系跟那个问题呢，他处理了一样的。现在犹太人非犹太人真正明白什么是神的爱的时候，同样一个结论，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12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产生的一种回应跟一种这个应这个实在的生命上的一个表现。所以来到第八章到这里的时候，保罗被上帝自己激动而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做了这样的一个宣认，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了解。你看到说他到这里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的豪气，那一种的在没有任何一种的拦阻，在没有任何的一个隔阂在他跟神之间，他说 他两次说什么能够叫，或者说谁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上帝的爱不被隔绝是指什么？我再说，他不是指说在我们最近生活里面，或者是保罗的经历里面，他怎么样经验到神的爱，不是在讲这个的。你跟着这个第八章的整个脉络，然后才从罗马书第一章开始一直到这里，我们这个稍微回去看第八章，第八章第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爱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讲到圣灵，圣灵应作成为信徒的这个生命的印记，信徒应作信耶稣领受圣灵，也是父上帝的灵，也同时是基督的灵。这个是第八章这个第八节啊，跟这个第十一节这一段很重要的事情所说的。而既然是这样，是因为上帝使到我们能够属于他，也是因为上帝自己本身证明跟担保我们是属于他，也属于耶稣，而且是跟耶稣一起一样的被上帝看成是属于耶稣的。而耶稣是属于上帝的，耶稣跟上帝之间是没有任何一种的隔阂，也没有任何一种的矛盾，他是完完全全父的这个爱子。所以耶稣会得什么，会成就什么，最后他会是怎么样，属于耶稣的人也跟耶稣一样。我们向来教会为了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福音传给人，我们就把福音变成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节，不然就变成了耶稣是赎罪祭，那么罪我们得赦免，这种过度简单，跟把许许多多的这个整个福音的整全的那个内容呢过滤掉，以至于我们就把很多其实跟福音都一起相关，这是整个都是福音的事情呢，把它看成以为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神学观念，或者一些所谓的这个信仰的神学的一些事情。其实保罗是从罗马书一开始在讲这位上帝，这位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犹太人的耶和华上帝，在耶稣还没有出现了两千年之前，他怎么样在犹太人的身上没有停止的一致要使到他成为人的上帝，跟人能够属于他。所以他一开始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而且是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一种作为。什么叫做上帝的义？义是一种作为，是一种上帝所表彰出来的一种态度，跟一种呢事实的一种的行动。上帝一直不断的对着背约跟离弃他的人跟那个百姓呢，没有停止的要挽回，要找回他们。整个旧约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马拉基书没有停止的，这个是犹太人两千年的历史记忆里面，保罗更是熟悉这些事的。作为法利赛人，他比谁都更认真地看待这个经文，跟看待他的旧约圣经。所以他在这个提摩太那里说，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那时候他讲的圣经呢，是指旧约。这个是上帝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做的事， 而不是只是一个上帝的一个思想而已。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回顾了整个上帝在他们特别透过犹太人所表达出来的事情的时候，他很清楚看到上帝跟人之间的事情是什么。但是他在第一章也说，人不把上帝当上帝，人拒绝，人离开上帝，而人自己呢，也就产生出恼怒、纷争、仇恨等等。第一章第二十节以后那整段，也是我们常常在经验到的一种非常破坏性、没有和谐、没有平安的一种生命状态。而今天你仍旧在看到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蔓延，但是神不愿意人继续停留在这个状况。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罗马书五章，神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这一次是以主耶稣，以道成了肉身，上帝自己的道成了肉身的方式来到，先来到犹太人当中，再一次回到犹太人的当中，来呼吁，来表明神，来挽回。而当耶稣做完了这些事，信靠耶稣，愿意信耶稣而受洗，就表示呢，归入基督，跟基督同死也同复活。第五章说，跟基督从此呢一样活在上帝面前。这个叫福音，福音是在讲这些事情，不是单只是讲灵魂得救而已，是在讲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人重新肯认回上帝，并且跟主耶稣是完全的认同，跟耶稣一样，从此向着上帝活。当这样的事情发生，而这样的事情产生了一个果效，就是再也谁不都没有办法让神的爱跟那一个信靠神的人呢是隔绝的。因为这个人之所以重新能够回到神面前，能够重新属于神，重新跟耶稣联合，像耶稣一样一起活在上帝面前，这样的事情的果效，做成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人做到的，是神为人做成的。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他在三十一节的时候，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呢？神帮助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回去，使到我们重新能够归向他，我们离弃他。而当我们离弃他的时候，我们都不懂得要归向。所以为什么圣经用我们是像羊迷路，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是不懂得自己找回那个路的，是这个牧羊人来找回这个羊的。那既然是牧羊人自己主动定义要找回，他说谁能抵挡呢？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你说牧师，你看耶稣为我们牺牲了，说我们罪得赦免了，灵魂得救了，哎，对，对不起，不要把这么多东西呢挤在这个经文里面，在上下文里面没有提供的，这是我们很习惯的，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答案，只要看到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挤那些东西进去，不需要的。反而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让一个更大更丰富的一个内容来激动我们，看到怎么样说为什么再也没有任何的一种的力量跟威胁可以威胁到神跟属于神的人的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他说，谁能控告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有基督已经死了，没有停在这边，而且从死里复活， 也没停在这边，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保罗没有把福音放在只是一件事情，十字架。虽然哥林多他说我只传十字架，但是整个十字架跟整个主耶稣的一生是分不开的。单单只有十字架，没有复活，没有升天，这十字架只是一个悲剧。有复活，有升天，没有十字架，后面的那一些可能呢，只是一些呢神话。他们彼此之间本来就是一个连贯性的一个事情。对保罗来说，他想到的不是耶稣对我们有什么功用，他想到的是上帝替我们做了什么事，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请大家注意，在宗教改革以前，在中古世纪的教会里面，整个注重点就放在我要做什么，然后上帝那边有什么功效使到我呢可以得救，这样的一个重点。结果偏差了整个对圣经信仰的了解。圣经原本讲的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位上帝到底是谁，他是谁呢？是由他的行动，而且是在历史当中的行动来表达的。他不是教会某一些人所想出来的一些他很好的观念，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信实的，然后把这些完全美好的东西，上帝是真善美，全部加起来，然后成为一种议题，成为一种呢这一个宣认。不是的，保罗所认识的上帝，他们犹太人耶和华的上帝，跟以拿撒勒人耶稣，还加上圣灵降临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些都是有内容的，是一些事实。所以他说有耶稣基督为我死，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现今在神的右边，这一整个事情因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发生了这些事情。一个成肉身像我们一样的，在经过死，经过苦难，经过罪加在他的身上。所谓罪加在他的身上，就是在身边的那一些罪人，那些人抵挡上帝的人，发挥了那一种罪性，然后呢除掉他，也把他呢带进这个死。但是上帝没有让耶稣只停在这里，上帝向他的百姓证明说，这些抵挡上帝的势力的，这里面呢有这个高处的，有低处的，那有些宗教领袖的权势的，也有一些无知的，这些像你我一样的，因着这个无知跟因着的被耸动，被这个误导，然后也散发出对主耶稣的那一种敌对跟敌意，这一切都作用，都发生在耶稣的这个身上。你说上帝对于这样的一种势力，对于这样的一种的破坏，对于这样的罪性所表达出来的这样的种种的恶果，已经表达出来的，他能够承受吗？他承担吗？他有本事，他有能力经过吗？有。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要来证明这些都拦不倒他。这样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带出来的一种生命，是带着肉身的，虽然经过这一切，但是又不被这一切呢打倒。所以呢，十八节他才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这个介意了。那么这个现在的苦楚，再看回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凭什么讲这个？耶稣受苦，耶稣受了这一个 今生这个抵挡上帝，不接受上帝，不认同上帝这样的事发作在耶稣的身上，让耶稣死在十字架，让耶稣受这个讥笑跟不必要的那个苦难。但是神再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不但是复活，如果复活没有死，最多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不能够只停在复活的。我们多么希望，我常讲过多次，耶稣复活了，从此呢到处各去巡回演讲开布道会，不是很多人可以信吗？对不起，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当然只是一个复活，最多只不过是个奇怪的事。如果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够升天回到父那边去的话，而且还要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谁知道人一定可以回到上帝那里呢？谁知道人一定可以再跟上帝的关系接轨呢？我们说可以，只要诚心就可以，尤其是中国人，心诚就可以，这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我们认识圣经的讲的这个上帝，不是由我们决定，不是由我们这里做了什么，他一定那一边他就接受的。他高过我们，他远远高过我们。要不是主耶稣带着肉身复活升天回到父那里去，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们人可以重新被上帝接纳。凭什么？我们没有100%的凭据。但是现在这个带肉身的肉身，要是人从此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而且永远永远与上帝同在，人真的是可以回到上帝面前。不是因为人敬虔，不是因为人够资格，是因为上帝使人重新被接纳。而这样的一个事情更进一步的呢，因着圣灵的降临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临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也许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但是保罗在第八章说，上帝的灵，基督的灵，如果神的灵，第八章九节，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又因义而活。因着圣灵，而这件事情呢，第一代的信徒，我特别讲，尤其是第一代信耶稣的人，是因着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很具体的事，上帝给的证明，而使到他们毫无疑惑，毫无推诿，也再也没有任何的话可以说成任何一个事情。路加给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那120多个聚在小房间里面祷告等候的，正如耶稣的吩咐，圣灵如火焰般还看得见的，然后还有一个大声响，还有声音的，而又可以个别经历到，经历到的时候还有各自的现象出现的，他们能够用旁边的人的方言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我们常以为信仰是你信了，你信就有了，不能够解释的。对不起，耶稣的信仰全部都扎扎实实的提供足够的事实跟依据，而那第一批不需要再多一个神明的犹太人，为什么不得已逼到他们不得不信耶稣？因为这个是上帝自己来显明。而主耶稣自己复活之后回来跟门徒相见，在这个约翰福音，他特别向他们吹气说受圣灵。那你说保罗不在场啊，但是当你看使徒行传，或 或者看保罗自己的见证，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领受圣灵对他来说，就因为就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而这个领受圣灵更重要的是，是因为耶稣的名、耶稣的关系而领受圣灵。这叫保罗也再也没有任何疑惑跟可以拒绝。所以在这边你看到同拉摩书第一章讲到父上帝，就是耶和华上帝、旧约的上帝的义，他没有停止他对以色列百姓，甚至他要透过以色列百姓，然后再让非以色列百姓也能够认识跟重新属于跟重新认回他。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八章，第四章到这个第七章他集中讲主耶稣，来到第八章他讲圣灵、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所谓三位一体不是那么抽象的，因为圣经讲的是上帝作为圣父、圣子、圣灵做了些什么，是他们使到人从此一定属于他，而且这个属于他的事情做成的，不是因为人这里，也不是因为人的尽心跟虔诚，是因为父上帝没有停止的要挽回人，主耶稣使到人呢从此真的可以回到上帝，而上帝因着人信耶稣呢赐下圣灵，担保说是的，你属于我的。这些全部是圣父、圣子、圣灵自己做的。既然是圣父、圣子、圣灵自己做的，怎么有可能其他任何的力量可以去破坏它呢？所以保罗这边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刀剑，或者是任何权势，现在、将来的、高的、低的，或者是任何的受造之物，或者是灵界里面的，他说都不可能了，不可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因为这个爱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上帝自己做的。保罗是在讲上帝的爱，是在讲这些事，是像有一位这样的一位上帝来为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是我们不再是一个呢不知道是谁，然后在人生里面我们漂浮，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根本、最重要，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那一个方向，跟生命的目标，跟生命的这个意义。中国人所说的安身立命，安什么身，立什么命，凭什么，根据什么，为什么，在这里你看到因着这样一位神。而然后我们再想想，正如摩西自己的反思，我们是那么的脆弱，是那么的短暂，我们晚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人生短短几十年，再长现在一百年好吗？又怎么样？还不是过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是，但是神在乎我们啊。我们虽然那么的渺小，我们虽然那么的脆弱，我们虽然那么的不堪一击，我们虽真的是我们不值得什么，但是神却这么在乎我，并且是以自己的爱子，而且还准备，他说也不把万有都赐给我们。这句话我们很少想到，我们要跟主耶稣一起同享荣耀的时候，耶稣再一次成为拥有万有跟掌管万有的主，而我们要跟他一起同心参与跟成为这样的一位。而这个本来就是神造人，神造人按形象样式，诗篇第八篇说，你将尊贵荣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你赐给他大地要管理。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尊贵，但是我们不懂得珍惜，我们让很多的幸福平安从我们的指缝中流掉。就讲我们今天，我们最近又要在 遭受到的那个烟雾的问题。好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我们不懂得珍惜，我们只懂得个人短期的或者是公司企业的一些短期的利益，跟只不过省一些成本，我们却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不负责任的错误，而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这何苦？我们不是拥有不好，上帝给我们是尊贵，给我们是一个美好。所以今天我们重新认回这个，也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好好把这个世界治理。基督徒不要再只是灵魂得救，等着以后上天堂而已。这样的一种福音跟这样的一种狭窄的圣经的福音，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活在世上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过去中古世纪的教会所犯的一个在信仰上的一个错误的一个重点，但是他没有被纠正过来。虽然宗教改革，神把万物再赐给我们，神要我们重新再一次把这一个地球治理得好。你也不要整天去听那种什么什么时候第三世界主再来，然后再毁灭这一切，这些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却非常流行在教会里面。上帝要我们重新跟主耶稣一样活在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没有停止的在父上帝的右边为着世界为着人向父求，继续的避免这一个败坏的世界一直不断的坏下去。我们的那一种不小心以为圣经在讲说一定只有坏下去，然后我们在旁边等着，然后在那边忍耐着，总有一天我们升天堂就对了。这一种教会的信仰，我在说不符合圣经。我们要重新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国家的建设，参与整个世界的和平。哪怕现在继续在很多人，其实大多数的人是在建设教会，在建设这个世界，破坏是少数。而我们要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参与的一个心态，珍惜的心态，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世界，这个是上帝要更新要复兴。上帝没有放弃，上帝的审判不是放弃这个世界，上帝审判是使到这个世界经过一种炼煎的这个考验洗涤，留下那一个真正那一个属于上帝的。保罗在这边他看到，他明白了这一切是上帝自己做成的，他也看到，他也知道他自己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但是这里并没有叫他埋怨，也没有叫他放弃，也没有叫他看得这么灰，也没有在那边消极的只是在等待主再来。他反而在这边这么豪壮的宣告说，还有什么可以拦阻呢？神这么在乎，神这么定义，神也完成了，我们继续走下去。所以他十二章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更理所当然，更尊贵。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一种存活，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就是耶稣的一生所表达出来的。耶稣的一生的救赎，耶稣一生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只是死在十字架上，更重要的是那一个亚当为着自己走自己的路的这个新的这个亚当，就只有一生走上帝的路的， 你看他走出来的时候何等的美，他产生出来的时候，多少人从他的这个身上看到那一种新的一种能量，看到那一种新的一种积极面，是那一种呢和好，是一种更新，是一种赦免，是一种释放，是一种呢再发出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事实。保罗说我们跟基督一起吧，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不要彼此轻看，要看得合乎中道，要看见我们恩赐不同，要配合，这是十二章这些所说的。这些不是好行为，不是做好人，而是这样的一个神带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跟在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一个机会跟一个事实。而一种新生命呢，已经由耶稣展现，我们也一样呢，我们可以去参与，在我们的前面等着这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被开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被这个散发出来，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拦阻的，只有我们自己。我每次在这里圣餐那个酒的时候，我说除非我们去前，只有我们去前，上帝永远要做我们的上帝，上帝永远要带着我们，这样子的活在这样一个得胜有余。让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被上帝自己来激动，正如上帝当年激动保罗，他活了，他也写出来的，他也见证了，所以他跟罗马教会说我要去你们那一边，把上帝的福音的这些恩赐呢再一次呢带给你们，就是这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了解，直到你们因此知道，更知道说你们会更愿意怎么样的更全面积极的呢把身体献上，这样子呢来为上帝而活。神真的是恩待你，想想我在说我们这样一个短暂脆弱渺小以及这么多的不完美欠缺的这样的一个人，神从来没有看衰看死我们，神不但没有看衰看死，神也没有弃绝，神还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将会更尊贵，我们将会更光辉，我们将会可以更美好。所以让我们呢跟神说，是的，我今天开始我按你看我，我不再用我看我，你在我身上你成就你要成就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你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并且活在你自己的面前，更有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呼叫你阿爸父，也使我们在极度软弱困难的时候为我们祷告，也有你自己的爱子在你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们还能够说谁不顾谁弃绝。主啊，求你，求你天天你这样的一份爱，这样的爱不断借着圣灵感动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也借着我们每天想起你的话读你的话而不断背你自己的话，不让我们的感受也不纯粹由我们的经历来决定，我们重新由你自己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